经文读笔，将时间交俾汤牧师。
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天父，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刻用你嘅宝血嚟洁净我哋，用你嘅灵浇灌混合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灵嘅深处，让我哋因为你嘅灵，以致我哋能够明白你自己所讲嘅话语，好叫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嘅话语嘅警戒同埋提醒，让我哋能够行出你自己嘅话语，成为你自己嘅儿女。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谁听我哋嘅祈祷，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耶利米书第二章到第六章嘅背景，上次我哋都讲过啦。这个背景呢，是耶利米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他对全国上下因为他们迷信王室神学而陷入目盲心瞎，对那班犹太人所讲的说话。因为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相信呢，耶路撒冷有耶和华上帝的圣殿，有圣殿的敬拜，所以他们一定会受祝福，上帝的祝福一定临到他们，让他们化险为夷。先知耶利米在这里提出生命记神学的那种应许和审判并行的思想，来到纠正他们这种王室神学的概念。上帝当然有应许，但是如果你们不遵行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惩罚就会临到在那些犹太人的身上。第二到第六章，耶利米书的第二到第六章，在文学的题材来讲是一些诗歌的形式的，但是去到第七、第八章就用一些散文的形体来到论述先知所讲的信息。耶利米书第七、第八章和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一到二十四节同样是记载了先知耶利米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工作和他所传讲最重要的信息。第七章记载到耶和华上帝吩咐耶利米要在圣殿的门口来到宣讲上帝交给耶利米的信息。我们这里讲到是叫做圣殿的讲章，那个的内容。第二十六章同样是记载同样的事情，但是他在二十六章记载了圣殿，耶利米先知在圣殿讲了那个圣殿讲章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在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第八节，圣经这样讲，他说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找住他说，你必要死。换句话来说，当耶利米按照上帝的吩咐在圣殿和这些以色列人和这些犹大国的人去讲出上帝的信息之后，这些人很愤怒，要将耶利米置诸于死地。在约雅敬登基的初期，耶利米发现一件事实，就是圣殿崇拜和在圣殿的献祭竟然可以成为人逃避神的途径。因此先知的斥责更加严厉，更加广泛的，他得罪的人更加多，最后尾他被捕受指控，几乎要送命。为什么？因为先知讲的一些是大家都不想听的事。真正的原因是先知耶利米将人自我的保护和自以为意，甚至藉着宗教的行径去行恶的假面具撕破，让人的丑恶赤裸裸的呈现在人的面前，特别那些宗教领袖或者那些权贵的丑恶，被先知将他的假面具扯甩，赤裸裸呈现在个真理的面前。到底这些是什么事呢？究竟耶利米在圣殿讲章或者在圣殿门口所讲的、所传讲的信息，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第一，耶利米在圣殿门口的讲章，他宣告了一个的事实，就是神要放弃圣殿。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信息来的。 圣殿是神和人同在的记号，圣殿是神悦纳人的敬拜和献祭的地方，亦都是人听从律法训诲的所在地。一方面，在圣殿神要建立一群圣洁公义的群体，另一方面是人对神爱和信服那个表达的地方。换言之，圣殿是神和人立约和行约那个见证的地方。基于种种的原因，圣殿曾经一度的荒凉，各人在自己的地方建立了那个献祭的丘坛，直至到约西亚他愿意修葺上帝的圣殿，并且在圣殿里面发现了律法书为止。约西亚王为着上帝大发热心，他推动了一个宗教的改革，恢复了圣殿的敬拜。在耶利米的年代，从宫廷的先知、祭司以至平民百姓凡夫走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信仰都有一个流行的信念，就是圣殿和圣城是固若金汤，上帝一定要祝福和保护坚固圣城和圣殿，因为上帝在那里，圣城和圣殿是永远不会倒的。他们认为犹太人尽管是软弱，但是昔日神怎样击败亚述大军那种神迹，记不记得在历代记志下32章，西拿基勒来攻打的时候，希西家王怎样藉着上帝能够一夜之间将所有这个亚述大军歼灭，是吗？他们都深信今日上帝都可以在巴比伦这些强敌的当中彰显同样的神迹。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要确保他的圣殿不被外邦人玷污。其实当时候在约西亚战败驾崩的时候，还记不记得约西亚王为了抵挡法老尼哥的军队北上帮助亚述去对抗巴比伦人，所以约西亚王就抵挡法老尼哥，最后尾约西亚王战败，死在哪里？死了在米吉多。在那个时候局势很混乱很危险，王被战败并且战死，当时候犹太人见到这些国势这么混乱的时候，大量的犹太人涌入圣殿求神怜悯，求神保护国土，保护圣殿的完整。很奇妙的，犹大国不单止平安无事，并且约雅敬还能够顺利登基作王。这些种种的历史的经历更加加深了犹大国的人对圣殿不倒那种的信念，因为圣殿在这里，上帝就要一定要祝福。在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看到圣殿竟然成为人逃避神甚至得罪神的地方。他们在圣殿的敬拜的行动和礼仪已经慢慢变成了离开神的记号。神要的是内心的诚实，生活的圣洁，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但是这一群宗教领袖，这一群权贵，甚至这一群犹大国的人，却以为他们只履行了敬拜的命令，遵守献祭的礼仪，就可以应付上帝，打发上帝。甚至敬拜已经成为那些不道德生活的护身符，圣殿已经成为不义之子的避难所，成为贼窝。先知耶利米严厉斥责犹大末期的人，他们以宗教的礼仪和献祭来到代替爱神，以圣殿来到代替神。先知无情地这样揭开他们这种自我保护和自以为意的行径，换言之，先知撕破他们假冒为善的面具，甚至斥责那些权贵、那些宗教领袖，藉着宗教、藉着这些礼仪，成为得权利、得利的途径。这个正正是先知耶利米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 就是先知耶利米领受上帝的真，上帝的心意，将真话讲俾佢哋听。因为佢讲真话，唔系好似嗰啲宫廷嘅先知一样咁样讲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因为讲真话嘅缘故，佢就招致杀身之祸。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二节嘅上半节。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说话。耶利米的圣殿讲章在耶利米书七章三到十五节。这个圣殿讲章是在约雅敬刚刚作王的时候，没多久的时候，在圣殿门口宣讲。耶利米书七章三到十五节，我们所谓的圣殿的讲章，耶利米的圣殿的讲章，在结构上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在耶利米书七章三到七节，圣经这样讲：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方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重要的事情讲三次。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嗱，呢段经文好容易解释嘅，呢段经文嘅思想亦都十分清楚嘅，就系如果呢一群犹大人、犹大国嘅人，如果佢唔改正佢嘅行为，佢哋唔悔改，仍然假冒为善，欺压寄居嘅孤儿寡妇，流无辜人嘅血，随从别神，就系佢哋进入圣殿敬拜，点样做虔敬嘅献祭嘅礼仪，都唔能够保证佢哋能够安居乐业。都不能够保证他们能够长期在圣殿里面来到敬拜。换言之，如果他们不悔改行公义，他们就可以如果他们悔改行公义，他们就可以继续在这个圣地神所赐给他的地方里面安居乐业。行不义靠着圣殿就能够得救吗？不行公义，靠着我们一个的每天回来敬拜做一些宗教的礼仪，上帝就要祝福你了吗？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八到第十五节，耶利米那种的语调急转直下，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现象，真实的真理，就是告诉你那群犹大人知道，你们既然不悔改，先知就预言犹大国必定会亡国，圣殿必定为上帝所抛弃，并且被毁灭，是上帝亲自要将圣殿来到毁灭。第二个段落就是耶利米书七章八到十一节。在耶利米书七章八到十节上半节，圣经这样讲，他说：看啊，先知这样警告，他说：看啊，你们竟依靠虚方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在我面前侍奉，你们就可以说我自由了，我们得救了。他们有一种这样的想法，先知就责备他们：你们不要依靠虚方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这样耶和华就祝福。有的人认为，无论他在外面做些什么，只要他定时定期定日来到耶和华的圣殿的里面去敬拜去献祭，藉着这个敬拜和献祭就可以遮盖了上他自己所犯的一切的罪恶，不在圣殿的日子他们就可以继续行可憎恶的事情，可以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恃强凌弱，流无辜人的血， 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神藉着先知斥责犹大人，在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认识我们所敬拜、所侍奉或者 所信靠的上帝是那位监察人心的上帝？耶和华上帝知道你现在做着什么，他都知道你心里面想着的是什么。不要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就可以得的。窝是藏身在山，就是藏身的山窿。贼怎样躲藏在山窿里面逃避别人的追捕？这群犹大人以为圣殿就可以这样被他们利用，成为藏污纳垢的所在地。结果才说他们所招致的是意想不到的审判。上帝的警告警告警告他们不理的时候，审判就必然来到。圣殿讲章的第三个部分，耶利米书七章十二到十五节，先知以示罗被毁的事件来到警戒犹大人。神以历史为戒，示罗怎样不知道悔改，最终招致就灭亡。今日耶路撒冷的圣殿亦都要落在同样的危机当中。先知警告，如果这群犹大人不急速的悔改，在耶利米书七章十五节，圣经这样讲，他说你们所倚靠的殿就要荒凉，神要把你们赶出去，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一样。示罗已经被毁，那时候示罗有上帝的坛可以献祭，今日耶路撒冷唔通可以幸免咩？等姊妹先知喺圣殿门口所宣讲嘅信息系好具爆炸性嘅。呢群犹大人觉得圣殿系佢嘅荣耀，圣殿就系上帝，就系、是、上帝，就系、是、上帝临在嘅地方，就系、是、祝福嘅地方。但系先知耶利米却系公开宣告，神要亲自将呢个圣殿毁灭，神要攻破呢个耶路撒冷。因此耶利米讲真话，就将天下所有的人都得罪透，他的结局就是要死。可悲的震撼的不是先知不单单宣告神要放弃圣殿，先知还宣告神厌恶你们这群人的献祭。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一到到二十八节，犹大人以为献祭这种有形的可以参与的宗教活动，用这种宗教活动来求心之所安，来保持他们认为圣殿的敬拜、圣殿的献祭就是犹太人和上帝保持关系的那种途径。耶利米在圣殿的宣讲无疑对他们有个直接的打击，打击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的核心。但是直接表达出神厌恶他的子民虚假献祭的信息，并不是耶利米独有的。在秘掳之前的先知，好像阿摩斯，好像以赛亚，好像何西亚，好像尼加等等，对那些虚假献祭的人都曾经表达出深恶痛绝。我读一段的经文，尼加书六章六到八节，我们经常都听。尼加怎样说？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前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牛，或是万万的牛河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孽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對呢啲假冒為善嘅宗教嘅禮儀獻祭嗰種嘅心表達心痛互絕，唔係耶利米所獨有。昔日嘅先知喺佢嘅苦口婆心嘅勸戒嘅裏面，都有咁樣講。喺聖殿講章當中之後，耶和華命令耶利米唔好為佢哋祈，唔好為佢哋禱告啊！喺耶利米書第七章十六節。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闻。为什么？因为这个案卷已经宣判了，这位审判的上帝已经宣判了，命定已经命定了，在七章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下，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且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畜产上，必如火着起，不能熄灭。不单单指犹大人的敬拜是可憎的，先至宣告连他们的献祭、他们的侍奉，在圣殿的里面他以为侍奉上帝的这些行径都是可憎的。在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一节，圣经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献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这句的圣经的原意就是呢，祭上加祭，肉上加肉。其实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一节是一些讥讽的话，其实是晦气话，是讲的晦气，是表示上帝的愤怒。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你们即管吃吧，我都不在乎。按照利未记献燔祭的规例，无论他们所献的是牛羊或者斑鸠，燔祭一定要全部烧在坛上，甚至连祭司都不可以吃。但是平安祭就不同了，平安祭是可以吃的，但是现在神看他们的献祭是无效的，因为神说无论他做些什么，神都不理，神不 care。 你们就吃燔祭好像吃平安祭一样，是吧？对神来说，神根本就不理，没有分别，他们的献祭是不蒙神悦纳。在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因为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你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作你们的神，你们也作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先知耶利米对着那一群在圣殿的一大群的献祭的人讲出这句信息，献祭和不献祭不是最重要的，整个献祭的制度都不是耶和华上帝所设立的。神这样讲，我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神所讲过并且吩咐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你们应当听从我的话，这样我就作你的神，你们也都作我的子民。先知耶利米在这里讲到，换言之，献祭并不是属于神和人立约的核心，它是人为的，也都不是维持神人关系最重要的条件。听命行道，过着圣洁的生活，为严作纲，这个才是神和人立约的必要的条件。神唯一要的就是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对犹大人来讲，他们一直以为维持神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献祭，这种献祭就是爱神的表现，因此礼仪和宗教的活动比道德的生活更重要。道德上存着有什么亏欠不紧要的，只要献祭，只要献上适当的祭物就可以拉平的了。献祭就好像呢，他们的属灵的番碱整污糟了，不紧要的，来到上帝面前把番碱冲一冲凉，从头再来过。 他们甚至以为神需要献祭，因为上帝听闻到这些祭牲的香气的时候，上帝就可以完全忘记了你们做些什么，神就会满足了，什么罪孽都可以遮盖了。所以他们相信神不会毁灭圣殿，神亦都不会拒绝人的献祭。但是先知耶利米却是警告这群的犹大人，神要毁灭圣殿，神更加厌恶这些人的献祭。在耶利米书7章29到34节，8章1到3节，先知更加指出他们在陀非特拜偶像的恶事，他们偏行己路那种硬住心所作出的恶事，神一定会审判，并且他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是否好像当代的犹大人一样，我们利用宗教的活动来继续让我们生活在罪恶的当中，或者换言之，我们藉着宗教的符号、宗教的礼仪，我们这样做了这些事，我们良心就可以安舒一些，以致我们继续活在那种的老我的生命的当中。但是我们的宗教符号或者宗教礼仪却是跟我的罪恶生活并存，换言之，在这个意义底下，我们的生命并没有生命的更新，宗教就成为我们藏污纳垢的制度。昔日犹大末期的人正是处于这种光景里面，而耶利米所揭露的正是这种邪恶的宗教的假面具。弟兄姊妹，今日我们自己的光景，属灵的光景是什么呢？有没有因为已经我们习惯了，所以宗教的礼仪就有宗教的礼仪，我们的生命仍然是那种老我的生命？先知耶利米发现他的新角色就是一个试验者，目的就是试验犹大人，但是犹大人被他试，被这试验者试验之后，却是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发现他们是一个被弃的银渣，虽然练而又练，终于都是徒然。所以犹大人虽然身处在一个大环境的里面，先知不断苦口婆心警告他们，将真实上帝的信息告诉他们。当然在这个时候也有很多宫廷的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他们虽然身处在危险大的大时代，先知的警告和先知所传的信息在当代来说是无人肯听。弟兄姊妹，今天其实我们处在末世那个属灵的争战的里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罗马书7章15到25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属灵人常常被我们的里面的属血气的人俘虏过去，做了人质，以致我们睡要达到属血气人那种的私欲的目的。保罗这么说，当我们立志行善的时候，有个恶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愿意行的善我们做不到出来，我们不想行的恶我们做到出来。保罗说这种的挣扎在那些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挣扎，当你越是认真做基督徒的时候，你就越会挣扎。如果你不挣扎的时候，你就不要那么认真了，那你就好像犹大人一样，追求上帝的只有祝福，然后去寻求权势名利。但是当你越认真的时候，你会看到人没办法胜过。保罗说唯一的出路是什么？靠住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胜过。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要连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做一个重新新造的人。在历史上面，圣殿曾经有两次被毁，这个被毁当然是外敌的入侵啦，是吧？在公元主前856年，巴比伦人将圣殿来到摧毁，主后70年，罗马人又将第二圣殿来到摧毁。 其實是上帝他自己將他的殿來到拆毀。原因是什麼？是因為聖殿在那個時候成為了賊窩，是成為藏污納垢的所在地。記不記得耶穌有一個的法利賽人叫尼哥底母，他夜晚來找耶穌，他說耶穌呢，你夫子 你所做的事呢當然是從上帝而來的。耶穌怎樣跟尼哥底母說？他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這個意思就是人如果不再一次出世，不從上面，不從靈再出世一次，就不能夠見到神的國，就不能夠看見神的王權，不能夠看見神作王掌權，神的王權就不在那個人的生命裡面彰顯。簡單來說，就是人要放低他的一切，放低他的自我，放低他的主權，放低他從前所倚靠所誇口的，從頭開始重新做人，單單的倚靠和仰望上帝，將你的主權絕對的交給上帝。就好像耶利米所說的，你要認識他是搖杖，我們是他手裡面的泥土，他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有絕對的主權，不是我們去定我們的腳步，而是祂來定我的腳步。當我們這樣的時候，我們就能夠看見上帝的王權，上帝的王權在你和在我的身上。耶穌繼續這樣補充我，他說人若不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夠進神的國。水是代表什麼？水是代表人的工作，人的決心。記不記得施洗約翰在約旦河裡面去呼召人 去約旦河受這個悔改的洗禮，那些人是很遠的地方離開他的家鄉湧來約旦河，其實是表達他們的決心，他們應該做的事。聖靈是什麼？聖靈是代表神的工作，上帝的恩典。當人下決心的時候，靠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工作，人就能夠進入神的國。見神的國和進入神的國都是一樣，都是一樣的意思。進入神的國就是要得著永生。永生是什麼？是永恆的生命，能夠持續的生命。對於猶太人來說，短暫的屬世界的生命，即是死前的生命，猶太人不以為短暫的生命或者死前的生命和永恆的生命、死後的生命是斷開的。這種二元論，今世的生命、永恆的生命，是一種二元論希臘的思想。對於猶太人來說，永生就是指他們每日生活專注在種種永恆意義的事情上面的生命。猶太人的永生是今世在地上的生命完結了之後，持續在永恆的生命裡面，是沒有斷過。如果我們今天在活在地上，我們的生命是專注在永恆的生活上面，我們為永恆的生活而活，地上的生命結束其實沒有斷的，繼續在天上為著永恆的生命來到而活。弟兄姊妹，今天我們活著是專注在什麼的事情上面？是因為財富、名利、權勢，所以我們要專注去捉著，還是專注在永恆的事情上面？聖經裡面耶穌曾經邀請過三個法利賽人，其實可以說是猶太人的官，進入神的國得永生，是吧？一個呢就是記不記得少年的官，是吧？他來到耶穌的面前，說怎樣才可以得到永生，是吧？少年人，是吧？耶穌說你要做完這些事了，他說我一早做完了，我自小就做完了，做得很好，是吧？耶穌說不是，還有一樣你缺少的，是吧？是你捨己，拋去了你一切所依靠的，重生，重新做人，重新一次。那個少年的官怎樣？不濟了，當然是吧，拒絕了。 第二个耶稣想邀请的是那个夜妈妈来到去找耶稣的尼哥底母，是吗？我不知道后来尼哥底母有没有抛弃所有的东西去跟从他，不过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将他一世所有他觉得荣耀的以前口夸的他都变成粪土，紧紧地跟随他。那个是谁？那个就是保罗。今天其实人生都是要抉择的，你的决定是怎样？上帝的呼唤呼召仍然对他所爱的儿女，那个呼召是永远不会改变。你怎样愿意回应神的邀请进入他的国里面？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说福音是上帝的应许和祝福，其实一个完备的福音，你看圣经到圣经最后那卷启示录，你看到福音传遍了之后，最后的是什么？是审判。福音除了上帝的应许和祝福之外，福音罪的终局完结之前是审判。审判是根据今天你和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来到做决定。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回应又是怎样？